谢谢亲爱的周牧师，还有各位牧者各位弟兄姐妹们，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看一下一个非常能够鼓舞大家，尤其也鼓励我自己的一个题目那就是在圣经中被主所使用的小人物，我们呢不妨看一下今天要用的经文，第一处呢就是撒母耳记上。17章40节，这是描绘大卫的经文讲到，他手中拿杖，又在西中挑选了5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弦，就去迎那非利士人。那么接下去后来发生的事，大家就都知道了。那么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21章。2节3节，这里是讲到主耶稣要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圣城。那么经文是这么说耶稣就打发2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那第三处的经文呢，是哥林多后书4章7节。那这节呢，我们都非常熟，你都愿意的话，都可以在下面附和着发声来读这些经文。我们有这瓦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以上是今天的几处经文。其实该要读的呢，还不仅仅是这些地方。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会发觉我们伟大的神在圣经里被记载他是做大事的神，做荣美之事的神，然后他也是使用大事物的神，也是使用大人物的神。但是呢，同时，弟兄姐妹，若你能够在圣经当中仔细读经我们同时呢，我们这些普通的，我们自认为自己是渺小的，弟兄姐妹呢，我们也可以得到特别大的鼓舞，大的激励，那就是主同时也使用小的事物和小的人物来完成他伟大的计划和工作。那我们大家就要知道呢，我为什么要讲这篇信息？我是觉得我们自己的教会呢，是特别注重整个教会弟兄姐妹都能够全员的都能够被动员起来，然后呢，大家都能够不单单蒙恩得救，还能有侍奉的心态，为主活、为主工作的心态。那么我们全教会都要在2025年呢，能够被提升，然后呢，参与到扩展的这个主工作的洪流里面去，所以我就特别愿意借着这个信息来鼓励弟兄姐妹呢，哪怕我们自认为是一个简单的小人物，一个平凡的人物，我们都可以被放在主的手中，然后呢，主可以用到我们。那如果你要是在圣经当中，当我们看到，我们就可以知道首先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呢有非常多的圣经的例子，让人可以得知伟大的神呢，他是使用平凡的事物、小的事物，而这些平凡和小的事物呢，通常都是预表着在灵意义上是表明我们这些蒙恩的人的，那么在主的手中，在主的计划中有什么样的地位？比如说，当我们刚才读到大卫，他在迎战歌利亚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他没有穿戴那个扫罗王给他的战衣啊、铠甲呀、铜盔呀，还有战刀。他把这些呢，在那个圣经的原处，我们读的是第40节，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第17章的38节、39节中，经文就讲到，由于扫罗王的身量比较高，他高过普通以色列人一个头，所以呢，大卫当时还是青春期，正在发育，所以呢，他就把 他自己穿的铠甲呀、铜盔呀、战刀啊，什么都给大卫。结果呢，大卫一穿呢，有点太大了，根本就不适合，所以他就通通摘掉了。那么大卫在迎战歌利亚的时候呢，只在溪水边，在那个溪水里捡了5块呀，像那个乒乓球大的那么5粒石子。用在选那个甩石机前要迎战歌利亚的事上，后来神就赐福大卫，果然叫他得胜。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除了大卫使用这5粒石子，其实这5粒石子就代表着平凡的事物、小的事物。如果从灵意上，我们都可以把这5粒石子理解为就是普通平凡的我们，但是只要在主的手中被使用。它就会有美好的果效。那除了这个呢？如果你愿意读圣经，那个想起圣经当中的一些平凡事物，那还多呢。你比如说，申孙曾经拿了一块呀没有肝的那个驴腮骨，结果他就打死1000非利士人。然后呢，另外一个士师啊，那个像三家，他拿着一根赶牛的棍子，结果就打死啊600非利士人。那么，如果你另外如果再看呢，哎，我们还可以在新约当中也看到，有那个渺小的事物。你比如说，在那个路加福音2章7节就讲到，在伯利恒客栈的那个马棚里的那个不知名的，可能脏脏臭臭的那个马槽，结果呢，那么的普通，就被用作主耶稣的一个小床。主耶稣生下来就被包在襁褓里，放在马槽中。那么这样的一些简单的事物啊，都可以比作我们。其中还包括什么呢？其中还包括主耶稣在进那个耶路撒冷圣城之前，那么就在伯法奇那里有一个小驴驹。那么那个驴驹呢，主耶稣将要骑它，荣耀地进入到那个耶路撒冷圣城中。那么，圣经当中当提到这些软弱的、平凡的、小的事物，你可以将它对着自己的位置。你如果从谦卑的心态，你说：“主啊，我可能就是其中的某一样。”我们就说呀，那就是一个很有福的一种心态。我们就要知道啊，我们乃是在神的计划中的，不要怕我们渺小，在人看来显得没有价值。主是可以用到我们的，而且可以用得蛮大。那么我们在这里当讲到主要用平凡的、弱小的圣经当中的小事物和小人物，那我们要同时啊，也要鼓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来到主面前，那小人物、小的事物呢，就要有一个充足的被主所光照的圣灵所启示的一个自我意识。那这个意思其实就是一个谦卑的心态，怎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在圣经中啊，就看到，哪怕是伟大的神，他们神所使用的一些大人物，一些属灵伟人，当他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他们其实都谦卑地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啊，圣经当中有些属灵的伟人是怎样看自己？你比如说，如果要是看摩西。我们就知道，摩西面对神的选召，要让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摩西是拒绝的，然后不断的强调说我是拙口笨舌的，他强调自己是没有用的。然后呢，如果你要是看另外有一位士师，那是有一个士师很有名啊，叫基甸，结果基甸在面对天使的时候，结果他怎么说呢？他说不要选召我。为什么呢？因为我是马拿西支派当中啊，我们家呀是致贫穷的，然后我自己在我父家也是致小的，就是根本算不得什么的。所以在基甸身上有个特征，就是这个士师啊比较懦弱。你看渺小不？普通不？那我们另外再来看一下大卫，我们知道大卫了不起啊，甚至在旧约里，大卫被看为是弥赛亚。耶稣基督，这位在要来的君王的那个预表，可是如果你真了解大卫，大卫尤其在躲避扫罗那个阶段，曾经大卫在自 在那个自我的描述当中，他有两次在撒母耳记上，一次是24章14节，一次是26章第20节那里面，那里面都讲什么呢？他讲自己是什么呢？是跳蚤，没有价值。他还形容自己是鹧鸪，大家知道鹧鸪吧？一种鸟。他甚至还形容自己不过是一条啊死狗。你能想象大卫这么描述自己吗？大卫另外还形容自己呀，是那个房顶上孤单的麻雀，还有呢是被人忘记的，在井边的那个破裂的那个瓦器那个器皿。所以大卫啊，非常的自卑，看自己的有限和不能。那我们再说保罗，保罗他论到自己，他怎么说呢？保罗说：“我们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换句话说，保罗写了那么多书信，讲了那么多属灵的奥秘、福音的奥秘，都是领受的，而不是出自于自己的智慧。那么，另外，保罗也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所以，当我们看到以上这些属灵的伟人呢，他们其实在神使他们伟大的同时，他们自己都看自己是卑微、渺小、普通。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看到这里啊，不要绝望，不要失望，不要因此就觉得说，哦，那我就在主的使用当中，我就没有位置了，那个主不可能相中我了，不可能挑选我了。大家不要这么想，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里啊，有一节圣经是我特别喜爱的，我也特别老把这节经文呢，来对照我自己，来看我自己，那就是诗篇113篇的第7节。那里经文怎么讲呢？就讲我们伟大的神，他拣选的奇妙，他的恩典的奇妙。那里经文说呀，他说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他从粪堆里啊提拔穷乏人。所以我多少的时候，假如我自己祷告，自己在灵修，我就会告诉主：主啊，我就是灰尘当中的贫寒人。我就是粪堆里的穷乏人，谢谢你将你的恩典临到我们。那我们在这里就要说了，下面就要给说了。那作为我们这些平凡的小人物，像圣经当中平凡的小事物一般的，我们这些蒙主爱的门徒，那如何能进入到主的心意中，并且在主的计划中成为一个与人有祝福？然后呢，那个在教会当中，在神的家里，然后也作为一个有用的一个器皿呢。其实在这里啊，就重点的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像那个哥林多后书4章7节里面所讲的，那就是要有宝贝呀、啊、被放在瓦器里。你知道，当保罗讲到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的时候，保罗就在形容自己，也包括其他别的被主所用的使徒。其实呢，从生命的脆弱程度，与我们本身原有没有蒙召、没有蒙恩之前的生命的卑贱，其实我们都不过呀，如同瓦器一般。但是如今为什么能在神手中被用呢？完全都是因为啊，啥进来了？宝贝进来了。那我请问大家，宝贝是什么呀？不用说了，宝贝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当我们这群蒙爱的神的儿女，一旦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主，我们有了新生命。你知道，基督就住在你我的里面，我们也可以按照恩高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主与我们，我们与主就合而为一。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才会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耶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我们不管是多么的普通，多么的不行，只要宝贝一进入到瓦器里面来，你相信不相信？那么呢，我们就变得宝贵了。为什么呢？那个罗马书第8章里面就告诉我们，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呼叫阿爸父。所以这是一个多大的蒙恩的地位！那么，当一个蒙恩的地位的人， 虽然还普通，我们显得也不是大人物，我们也多没有多大的恩赐，我们也没有多大的才干，但是不怕，我们只要有宝贝进来了，那么接下去第二步就是被交在主的手里。我告诉你啊，就如同那五粒石子在大卫的囊中，就如同那个没有肝的那个驴腮骨在申孙的手中，就如同那个赶牛棍在三家的手中。我告诉你，只要那个普通的事物所代表的我们这些小人物，被交在主全能者的手中，你知道它的果效就会发生，它的能力就会出来。所以，如果你要是看在福音书里面看见主耶稣在行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主耶稣告诉门徒先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们接着就强调："我们哪里能够给那么多人吃呢？我们现在手里有多少钱？即使买了多少饼，也不够5000或者更多的人吃。那他们现在手里有什么呢？就是一个孩童。"拿来了，献上了5个饼，2个鱼。那么主耶稣就说：“拿来给我。”所以那普通的小小东西，普通的小事物，我们这些普通的小人物，各位弟兄姐妹，只要被交在主的手里，那么呢，经过主的手，这样一拨开，经过主的口，这样一祝福，哇！那个能力，那个祝福，从生命当中带来的那个美好，那个美善和诸多的恩惠，就会借着主的手啊，源源不绝的这样的发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愿意特别的能够就是那个在属灵的经历中和在神的家庭里，我们特别呢。就首先特别要知道自己蒙恩的地位，其次呢，就要知道啊，我们哪怕是多么的普通、卑微、简单，也可以在神的计划当中被美好的使用的。而且你知道吗？越是我们这些卑微、普通、显得无用的器皿，只要被主用了，他在神的国度当中，他真正能带出的影响力呀，反而就更加的能够鼓励人。你知道吗？在这里，我就特别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呢稍微了解一点中国教会史的人都知道，上个世纪有一位中国的领袖，教会领袖很被神所使用，他的名字呢就叫做尼托生。那尼托生他在自己蒙恩之前呢，其实他自己的母亲是先蒙恩的，而且尼托生的弟兄的母亲呢。是一位非常爱主的姐妹，那么她这个普通的姐妹没有读过神学，也没有跟过大的那个非常高深的属灵老师，但是神在这个姐妹身上呢，却给了非常强的那个医病赶鬼的这样的行异能啊，行神迹的这样的恩赐。那么呢，按照那个以前。有些教会史料就记载啊，那个尼托生弟兄的母亲呢，她非常的乐意寻求神。每当啊，由于她特别的能够医病、能够赶鬼、能够服侍人，所以呢，常常就她住的附近就有一些弟兄姐妹，因为家里面有各种的需要，就会远道从农村跑到城市来，到尼托生弟兄的家就请他母亲呢下到农村或者远方去呢。去能够带出服侍来，那尼托生弟兄的母亲呢，非常寻求神。每当有人来寻求帮助的时候，他就先把访客留在家里，留在那个客厅里，他就到自己的阁楼里，然后呢祷告寻求神。神说去，他就立刻去；神说先等等，他就告诉对方你要等等，我再祷告，直到说神说可以，他才动。那么尼托生弟兄的母亲呢，到了年老的时候呢，就在上海。那么呢，他就主就有一段时间呢，就感动他，就是说呀，能不能把那个就是那个把自己整个蒙恩的历程呢，就写成一本呢见证的书。后来他就写了， 一边感恩一边赞美，带着祷告就写了。他非常感动。写好之后呢，他就把这本书啊没有给他儿子看，而是给呢我们知道，如果灵命比较经历多一点的弟兄姐妹，你阅读的多一点的，如果你曾经读过像《馨香的末药》或者那个有个别的那个盖恩夫人的书，你就知道中国有一位翻译的一个弟兄呢，叫余成华。也是聚会所当中一位重要的弟兄，那么呢，尼托生弟兄的母亲呢，就把自己的书呢给余弟兄看，听他的意见。那余弟兄呢就谦卑的来读，那读好之后呢，就有一天呢就把书呢书稿啊还给这个倪妈妈，然后就顺便提了一个建议，这个建议就是倪妈妈呀，你在整个的书当中呢讲的都是啊。得胜的、得荣耀的一些见证，倪弟兄就做了那个余弟兄就做了一个建议，说如果要是你同时也能讲自己蒙恩软弱，然后如何从软弱当中过来，然后你这么平凡的生命却能被主所使用，能够讲到这些，其实呢就能给我们一些弟兄姐妹也经过软弱的。有更大的那个激励，还有鼓舞和帮助。你知道，倪妈妈拿到书稿，然后听到余弟兄这样讲啊，她一开始心里有点不太舒服。她的意思就是，你看，我把书稿都没有给我儿子先看，我是先给你看，然后呢，你让我就讲啊自己软弱的一些经历、一些故事，她心里就有一点点的不怎么太舒服。但等他回到家，你知道吗？主圣灵就感动他，就告诉他说：“其实呢，在你的书中，如果也讲到你作为一个平凡的器皿，能够被主用，主的恩典有多大，包括你经过软弱，主使你刚强，其实这个就更加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因为更加真实。”于是，尼弟兄的母亲呢，就在里面增加了不少的内容，是讲到自己的软弱。如何被主带过？所以在整个的这个书中，后来就突出一个重点，那就是我整个的生命就是主恩爱的一个见证，一个表明。所以他把那个书的名字起作什么呢？叫做《恩爱的标本》。如果你有特别的渠道，你能够找到这本书呢，今天我们还有机会读到的。所以呢？你知道吗？我们告诉大家这个故事，在告诉大家什么？告诉大家的是，你我若在主圣灵的光中被光照，其实你我都算不得什么。就像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一样，在我们蒙召蒙恩的时候，其实有智慧的、有能力的、有尊贵的，其实都怎么样？都不多。我们都是小人物，都是普通的小事物，但不怕。只要宝贝进来，只要我们被交在主的手里，你相信不？就一定会焕发出、绽放出巨大的属灵能力。保罗告诉我们说，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感谢在我们赞美我们的神，愿神赐福给他自己的话语，也赐福我们所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